艺海藏家，美术史论专家，清华大学张敢教授，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。
为什么神秘呢？就有人不同的人对他的解释不一样。有人认为这个蒙娜丽莎刚刚怀了孩子，一个新生命在身体里跃动，在这个活动的时候，他觉得很欣慰。还有人说，因为蒙娜丽莎刚刚死了孩子，一种苦涩的，因为说达芬奇当年为了逗他笑，用了很多乐师，用小丑来逗他，冰凌邦啷的奏着乐，说这时候这个蒙娜丽莎露出了一丝苦笑。同样一个笑的解读，竟然这么截然相反，就足见这件作品呢，它确实是给了我们很多这种分析想象的空间。另外大家注意他那个手的处理，姿态的处理非常的优美。后来很多人在模仿这种姿势，变成了一个经典。其实大家注意，拉斐尔画过一个叫卡斯蒂利奥内，一个人文学者就借用了他这种姿势。拉斐尔还有好几张人物肖像借用了这个姿势。到19世纪的很多西方学院派艺术家也在模仿蒙娜丽莎的姿势。大家再说一个很熟的，金常宜先生的画的那个青年女歌手的这个肖像，画的彭丽媛那个肖像，他某种意义上也是受这个姿势的影响，是一个很优雅的姿势。
甚至有一些人从这幅画当中呢，还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出的东西，说从蒙娜丽莎的眼睛里面可以看到什么，然后这幅肖像好像又绘画了达芬奇他个人。
有些是过度的解读，比如说他说这个把这胡子添上就是达芬奇自己，这个说法呢，一般大家是不太认同，就是学界不认同这种说法，但是允许大家去不同的解读，是吧？包括他背后的风景的确是很神秘的，比如说在这个蒙娜丽莎呢，他的这个左侧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右侧的风景呢，是一个上升的一种感觉，然后他的右侧，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左侧呢，是一个下降的一个感觉，他实际上也有这么一个回路在里面，人物的一个行走的过程在里面。所以达芬奇在一个画里啊，他的特点就是在一幅画里面，他要解决很多问题，解决他对人生的思考，解决他对人的思考，解决他对空间的这种理解，解决他对艺术上的一些探索，他都要融在一件作品里面。所以为什么这件作品在美术史上会有这么重要的地位，就是这样一件作品它不是一个单薄的一个人物形象，它会引出我们很多很多思考，那这是一般作品达不到的。
达芬奇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才科学家、发明家、画家，现代学者称他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完美的代表，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全才。他最大的成就是绘画，他的杰作《蒙娜丽莎》和《最后的晚餐》等作品体现了他精湛的艺术造诣。他认为自然中最美的研究对象是人体，人体是大自然的奇妙之作品，画家应以人为绘画对象的核心。他思想深邃，学识渊博，既多才多艺又勤奋多产，保存下来的手稿大约有6000页。他全部的科研成果尽数保存在他的手稿中。爱因斯坦认为，达芬奇的科研成果如果在当时就发表的话，科技可以提前30至50年。其最著名的绘画作品《蒙娜丽莎》现在是巴黎卢浮宫的3件镇国之宝之一。
我们也知道达芬奇在文艺复兴盛期的时候他是非常重要的，同时他的一部作品叫做绘画论哈，那其中有一些主要的观点，他这一时期对文艺复兴造成了哪些影响？除了绘画，
其实呢，达芬奇是个全才。这个人呢，他其实在当时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。你比如说他在力学方面他也有贡献，他在工程机械方面也有贡献，他虽然没有建筑留下来，但他研究过很多建筑，同时呢，他对光学也有贡献，所以他做的这个事情很多。所以他这个一生啊，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，但是实现的不多，因为他的想法太多呢，就是说他总是不能专注于做一件事，他就要去转向很多领域，再加上呢，当时的人无法理解他这种想法，有人认为他就是很荒诞的，这东西不可能实现。但事实呢，就他的一些手稿保留下来以后呢，今天的科学家用他的方法去做的话，他的想法基本都能实现，
严谨到这样的一个程度。
他当年发明的降落伞今天就可以用，他设想到了当时的这个潜水艇，因为他当时土耳其人要攻打威尼斯的时候，他就设想了，因为硬碰硬不行，那怎么办？他说那干脆就让战士们躲到船里，然后呢白天的时候把船就沉到水里，然后晚上的时候这船再浮出来，再去攻击这些土耳其人，这就是潜水艇。他还发明过潜水服，他发明过飞机早期的，但是尽管没飞起来，但他有这种想法，他要征服这个自然，他对自然那种好奇心使他就变得，就是说所有的东西他都想去探究。所以达芬奇是个非常迷人的人，到今天我都觉得他是个很迷人的人。那根据当事人的记载，达芬奇是个长得非常英俊的人， 美貌。首先咱们说当时的一些文字啊，提到达芬奇首先要赞叹他的美貌，然后再赞叹他的智慧，极其聪明，当然他还有这个优秀的这个技艺，所以他保留下来的完成的绘画没多少，也就十几件而已，但是已经奠定了他在美术史上那么高的地位，所以看这个人是了不起。他保留下其他的大部分是手稿，他其实有过关于绘画的一些理论，但是是零星的，散见于他的笔记里面，就是他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。他当年想出很多本书，出一本关于解剖的书，出一本关于绘画等等这方面的书，他也讨论建筑，也讨论雕塑，但是呢，他都是零散的。所以大家今天看他的那个论绘画呢，实际上是后人整理的。
那其实我们知道，一个伟人的出现，一个对后世有深刻影响力的人的出现，和那个时代不无关系。像在他身边也有很多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哈。
对，达芬奇呢，生于1452年，死于1519年。实际上，他应该严格说，他属于这个早期文艺复兴。你看，1452年到这个15世纪末的时候，他已经48岁了，是吧？正好是一个艺术家创作的盛期已经开始了。但是呢，他的确是有超越时代的这个特点在里面。跟他同时代的人里面有波提切利。我们讲早期文艺复兴的时候，虽然没讲，但是这个人的地位绝不亚于我们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人。他画的这个《维纳斯的诞生》。包括画的春，在今天的这个乌菲齐美术馆里面，那都是镇馆之宝，画得非常的美。然后呢，在他同时期呢，还有一个他的同学叫皮鲁吉诺。皮鲁吉诺呢，是谁的老师呢？是拉斐尔的老师。所以他跟拉斐尔不是一代人，应该说他是拉斐尔的老师那一辈的。所以在他的这个同辈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这样一些大师在汇集。那包括吉兰达约这样的人呢，也跟他基本上同辈人。吉兰达约是米开朗基罗的老师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达芬奇这个人呢，他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。尽管他生活在那个15世纪主体，但是他已经达到了文艺复兴巅峰时期的那样的一些成就。
应该说米开朗基罗是他的后辈，
比他小23岁。
对，
他生于1475年，米开朗基罗。
虽然说他们对于后世的影响好像可以相提并论的哈，但是呢，他们俩的个性似乎相差很大。
米开朗基罗呢，有人比喻是这样的，比如说达芬奇可以比喻为一个哲学家，而米开朗基罗是个诗人。哲学家就是深邃的，他思考问题很理性，但诗人是会情感会爆发的，所以这个
澎湃
很澎湃。所以米开朗基罗跟这个达芬奇关系就特别不好。达芬奇呢，在他1481年左右的时候呢，他就离开了佛罗伦萨，他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米兰，就是创作的盛期在米兰。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重要的作品啊，他很多是在米兰创作的，比如说《最后的晚餐》。所以今天大家如果想看最后的晚餐，一定要去米兰看，而不是在这个别的地方。是16世纪初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米兰呢被法国人占了，他就逃走了。逃走以后，当他回到这个佛罗伦萨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佛罗伦萨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天才，米开朗基罗，那就是他最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。这个米开朗基罗他们俩其实地位啊，应该是完全是相匹敌的。米开朗基罗呢主要是学雕塑的，他在吉兰大约的工作室一开始学绘画，但是后来呢，罗伦佐德美第奇呢就认为当时的绘画的水平还不错了，但雕塑好像又落后了，所以他成立了个小学员，就请这些当时的这些作坊啊，就这些艺术家提供学生，提供这学生里面呢，其中就有米开朗基罗，刚十几岁，他就住到了美第奇家里了，这个学员里面跟美第奇的儿子们都是好朋友，包括美第奇的这个后人，后来有两个教皇都跟他是发小，一个是克莱芒7世，一个利奥10世，所以这能解释为什么后来他能够长盛不衰的另外一方面原因。
对对，有后台。
除了他真正是艺术上的天分之外，确实也有后台，他在那里长大，所以他呢确实是在这个艺术上很有天分，他十几岁的作品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，所以他主要是个雕塑家，当然他在绘画方面呢也有很高的成就，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雕塑家，他不认为自己是画家。所以呢，在当时曾经出现过一个争论，就是达芬奇眼里呢画家最伟大，这个职业更高贵，因为画家可以穿得很体面，他的工作呢可以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塑造一种三维的空间，可以营造一种视觉的错觉，他可以画出透明的感觉，可以画出光的感觉，这雕塑都干不了。雕塑你怎么表现透明的东西，是吧？这你没法做，你也没法表现光线啊。他认为这是雕塑的不足，因为雕塑本身是一个很不体面的工作，他认为是一个体力活。哎，你说他一说这个人那个满头满发的全是这个石灰沫，是吧？是这个石头沫。其实他某种意义上就在讽刺这个米开朗基罗。但米开朗基罗不这么认为，他认为雕塑就是一个很伟大的工作。他说这个不仅需要脑力、智力，而且需要体力，都需要，是吧？在他眼里，一个雕像就像禁锢在一个石头里的一个形象，他要发现这个形象。他优秀的雕像就是把这个形象给解放出来，没完成的就是就没解放出来。他能够想象到这个石头里面应该出现一个什么形象啊？他认为石头的能够表现他那种感觉，阳刚之气。
嗯，那我们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到大卫，我们应该怎么来欣赏大卫这件雕塑呢？
大卫呢，首先是当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委托他创作的。其实呢，通过大卫呢来表现一种共和国的不畏强暴的一种精神。另外，在塑造这个大卫的时候呢，米开朗基罗也没有按照以前那种方法把他表现成个牧童，
对，
他把他
不是少年了，
不是少年，他表现成一个青年的形象。
嗯，
以前我们看到的那个作品呢，都是那个大卫已经把歌利亚给杀死了，
嗯，
脑袋切完了，在脚底下踩着。但在这里面呢，米开朗基罗所表现的是一个正要准备战斗的战斗前夕的大卫。
嗯，
大卫正在跟歌利亚对视，怒目而视，左手呢拿着这个投石袋，然后呢准备拿这个石头把它砸过去的这么一个场面。所以呢，他的作品呢，另外就是说，在这个对人体的处理上面呢，他有理想主义的特点，但是他也注意到了这个，比如说透视的效果，一个从下往上看，他的头偏大。另外呢，大家还要注意，就是说，也有人指出了这个作品的不足，就是说它很薄，因为这是石材的原因，大家就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品，但是它确实表现出了当时的力量，一个四米多高的作品，然后米开朗基罗一凿一凿就把凿出来，雕凿了四年的时间，真是体现了一个巨人那种魄力和勇敢和力量，真是很了不起的。
人们经常把达芬奇、米开朗基罗、拉斐尔三位艺术巨匠的成就和文艺复兴盛期等同起来，因为他们的出现意味着人类的艺术真正达到了成熟，并且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。许多作品至今仍被人们认为是难以超越的经典之作。三位艺术家的人品特质各不相同，艺术上的表现呢也各有所长，然而他们对完美的追求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则是一致的。上苍在赋予这些艺术家们天纵英才的同时，也托付了他们带领人类艺术走向成熟的历史使命，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美，什么是真正的艺术，以及如何去完成作品。所以他们的作品对当时人们影响至深，对此后数百年的艺术和审美观也起着关键的作用。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，就请关注《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》系列。
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。